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个关于文化使命，就是末世论语文化使命。我们一起在开始之前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末世，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借着主的死和复活闯入了人间，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来从启示录，从末世的这个向度，从一个主说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动作、存留，来思想教会的文化使命。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求你的话语打开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在信心当中才能够看到的一个上帝永远的国度，是许多在旧约时代的神的百姓们想听却没有听见，想看却没有看到的。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说，这些都要成就在你们当中了。感谢赞美神，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那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的第21章，我们读几节经吗？启示录的第21章3到8节。启示录的21章3到8节，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子民。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得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阿门。神在这一段的话里面给我们看到世界的末了。同样的，好像诗篇的第一篇就给我们描绘出两种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结局。在这个地方最后也是一样，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神要亲自的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直到永远。那这个是在旧约当中神与他的百姓的立约，一直以来的那个关系，从旧约然后到最后的新约的启示录，不断的重复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第二呢，就是有着烧着硫磺的火湖的第二次的死，永远的那个结局。其实在这个地方所描绘的，就像神的律法它规范我们的全部的生活、动作跟存留。那么其实文化跟律法是有关系的，那背离上帝的律法或者是遵从上帝的律法所出来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好像在这里讲说，那归于无有、归于永远的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很有意思，有很多的人说，比如说哎呀，在中国社会如果你不说谎，如果你不做假账如果你不这个偷漏税如果你不遵循一些潜规则，你是没有办法赚钱的。所以因此你会发现说 GDP 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文化最终是要用 GDP 来衡量的。那 GDP 主要其实是由这些事情构成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 有一篇文章说，中国今天的社会文明的程度是由离婚率决定的，所以他说在中国今天大城市里面离婚率都非常高，差不多跟西方发达的国家城市一样的高，而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离婚率都还比较低，所以他说城市的文明程度高于乡村的文明程度，所以你在这里面看到淫乱会增长 GDP， 拜偶像的占了中国的 GDP 的增长点里面的几个百分点呢？一切说谎话的，在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当中，占据了多少份额？整个世界的文化是一个不幸的文化，是一个淫乱的文化，是一个说谎话的文化，是一个与神的律法相悖的生活动作存留所形成的一种形式为人。那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一节的经文，同样的跟我们昨天读到的这个启示录前面十一章一样，整个启示录呢是给了我们一个超时空的一个将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在这里没有区分具体的地点，在这里没有区分具体的主后哪一年，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在描绘。那作为一个整体来描绘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文化的使命还记得我说福音使命对应的是称义，那么文化使命对应的是基督徒这个新造的人他的成圣的生活。那么整个呢就有一个说基督教的信仰，昨天我们说赵天牧师的一个命题说是一种统摄性的文化，那么我要提到第二一个命题，在这一个主题里面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或者基督徒的形式为人，基督徒的文化的这个社群的文化形态，在本质上呢是一种末世性的生活。那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对文化使命的反对有一种误解，他们认为文化使命呢是与某一种特定的末世论，尤其是与一种乐观的过度实现的末世论连在一起的。因此呢差不多在教会的基要派的信仰的神学当中，他们基于特定的末世论，比如说时代论的对启示录和将来的世界和历史的尽头的理解，于是他们反对了教会的文化使命。他们呢持一种圣俗两分的生活方式。但是我要在这里讲到跟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文化使命相关的第二一个主题，就是末世性的文化使命。那我这样讲，教会在今天的文化使命，就是它作为在圣灵重生的新造的人的形式为人，不是与一种乐观的末世论必然连在一起的，但是呢，一定是与一种宏观的末世论连在一起的。不是乐观的末世论，而是宏观的末世论。所谓一种乐观的末世论呢，就是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神学家们呢，用这样的两个概念来表达今天的这个世界，跟将要来到的新天新地，跟将要进入的将来的那个世界，以及我们的成为完全的永远的生命之间的一个关系，用一个概念叫做连续性和断裂性。好，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在教会当中呢， 基要派，各种基要派的信仰，他们更加的重视今天的这个世界，当然就包括今天这个世界的文化与将要来临的那个世界之间的断裂性，而且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断裂性啊。圣经呢有一些话可以来描绘这种断裂性的一种决绝的彻底的程度，比如说天地都要废去，天地一切可见的这个世界都要融化。他表明说这个世界将要过去，另一个世界将要来到，一个去一个来，一个死一个活，好像整个舞台换了一个舞台。那但这个比喻呢可以延伸一点，你去看戏嘛，有一个舞台，第一幕完了，有的时候整个剧场的灯呢就全部熄了，黑了，这个时候呢你什么都看不见，但其实呢很多工作人员在那里面在那里把以前的东西搬下去，然后哗一下子灯亮了，他们呢换了幕布进入到了第二幕，第二幕一打开的时候整个舞台已经变成了另一个舞台。但请注意哈，从一个物质性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舞台吗？其实它还是原来那个舞台，难道灯一亮了你就坐在另一个地方了吗？你还是来到哪一条街多少号，你还是坐在那个剧场里面，还是那个舞台。但是什么叫做又换了一个新的舞台呢？因为那个舞台被打扮了，跟前面的那一出戏呢完全都不一样了，现在进入第二幕了，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舞台。基要派呢比较强调今天晚上你看的这出戏它的第二幕跟前面的第一幕的断裂性，完全是一个新的舞台了，是接下来的故事要在一个新的天地，要在一个新的场景下面展开，跟前面的那一个场景之间是个断裂，是咔嚓一下子灯熄了，漆黑，哗一下子灯重新亮起来，然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好，那自由派的神学跟教导呢，比较强调现在的这个世界跟将要来到的那个世界之间的连续性，他们会告诉你说，其实今天晚上啊，从头到尾你都是在同一个剧场里面，对不对？无论那个灯光的调整，无论那个舞台上现在的一些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在剧场去看一些现代的剧现在的一些剧的那个舞美，那个舞台的设计，它真的就是场景一换的时候，不像以前的传统戏剧无非就是板凳换了一下，现在不是，现在整个完全像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呢自由派呢他们会比较强调说，其实还是那个舞台，所以他们会强调连续性。那圣经当中也有一些的地方呢会指出来这个连续性，举个例子，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基督的死是真实的死，对吧？是真实的死，是被杀而且埋葬而且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使徒信经里面的这几个用语都是来表达他的死亡的真实性。但是当基督复活以后，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呢在以前我想不太明白，我觉得不够好，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居然带着额旁的伤口，所以当多马还有手上的钉痕，所以当多马说我不相信他真的复活了，除非我亲眼的不但是看到他这个人，还摸到他勒马的身份，因为我知道他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他这个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多马的这个想法有没有一点太重视连续性呢？多马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停留在耶稣基督被杀的那个事件和那件事情上呢？如果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如果他已经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有什么理由来相信说复活以后的耶稣仍然带着他起初死亡的时候的那一个死亡的印记呢？我会觉得说，多马，你这个想法，你这个要求是相当不合理的。如果耶稣复活了站在你们面前，他没有额旁的伤口，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我更容易理解的。但是当耶稣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你让我来理解十字架为什么主一定要死，为什么主一定要为我们被杀，这是他的奥秘，这是他的恩典，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是圣灵将这个放在我心中的。那么当耶稣基督复活，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复活的基督的身上为什么还会有死亡曾经的印记。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基督徒啊，想到未来的、将来的、永远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甚至会问这样的一些问题：我是单眼皮，将来复活之后会不会变成双眼皮啊？哎，我小时候摔了一跤啊，我这个额头上呢一直都有这个医生说这没办法，我这一辈子啊这个地方都有一个印子的。那将来复活以后，主要给我一个新的属灵的，对吧？会不会还带着这个印子呢？那我们都会希望将来的生命是一个完美的生命，至少我希望将来我在复活当中会应该再帅一点，对吧？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主耶稣基督复活，他永远都会带着额旁的伤口。在启示录里面，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啊，启示录不大会称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甚至呢都不大直接的称他是基督。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讲的它是一个超历史的一种描绘方式，不像福音书要进入那真实的历史的细节。可是在启示录里面，耶稣通常被称为曾被杀的羔羊，曾被杀的羔羊。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认罪悔改，然后信了主了，我们没有人希望被称为曾经婚前同居的王弟兄，曾经偷过东西的李姐妹。那不是你过去了吗？那不是被宝血所征战的。可是主耶稣从永远到永远的上帝自己，他的降卑是一个惊人的奥秘，是上帝的恩典的福音。哦，好，我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要降卑，我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必须受害。他的慈爱天离地是何等的高，动力是何等的远，他的慈爱向我们是何等的深，我明白。可是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曾经的他已经升高了，我明白他曾经的降卑，但是现在他已经升高了，但是他并没有回到他原来没有未曾降卑之前的那从永远到永远的完全的神。他是一位身上永远带着曾经降卑、曾经被杀的死亡的印记的永远的神。所以复活的基督的身上显明了今天这个世界，显明了十字架 跟将来的永远的那个世界之间的连续性。那让我这样讲，基要派过于的重视断裂性，所以他们极其强烈的反对文化使命，极其强烈的反对在这个世界当中基督徒的生活动作存留行事为人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因为这一群人过去只有信耶稣只有称义这件事情有意义，所以因此他们忽略了成圣这件事情本身的一个文化性，一个统摄性，一个整体性，甚至在福音使命当中的一个见证的力量，以及与这一个堕落的世界的那一场文化的征战。所以因此他们呢，我们常常称他们是一种分离主义的一种的末世论，圣俗两分的末世论。因此他们很多的人反对文化使命，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断裂性的悲观的和将今天跟将来的那个世界完全一分为二的一种末世观。好，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呢，如果在十九世纪以后，教会当中的自由派他们更加的强调连续性，以至于呢他们忽略了断裂性，他们特别忽略了在这个连续跟断裂之间十字架的颠覆，就是反文化的文化啊，通过受苦彰显出复活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的复活给了我们受苦的能力，而且改变了受苦这件事情的意义。如果没有复活，先受苦再复活，这样的受苦就是道德主义，这样的受苦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道德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复活的能力当中的受苦成为了那一个将要来到现在已经来到的未来的那个世界在我们当中真实的存在的一个文化的标志，以未来已经闯入了现在，这就是教会的文化使命的一个末世性的特征。那我这样讲，基要派呢过于重视断裂性，所以他们反对文化使命走向分离主义。那么自由派过于的强调连续性呢，他们会使他们对文化使命的理解也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那就是社会主义。那我会这样讲，在改革中神学和改革中教会的内部，改革中教会当中的一些右翼，特别是持有两国论的一种右翼，他们呢也比较倾向于基要派重视断裂性反对文化使命的立场。那么改革中内部里面的左翼及左派另外一头，他们呢会比较倾向于，甚至让人有点分不太清楚他们跟自由派对社会和文化参与的那一个果效的那一个强调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区别是什么呢？区别第一个就是教会所谈的文化使命是否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第二，教会所谈的文化使命是否是末世性的文化的使命。所以呢让我们这样讲，过于乐观的末世论是自由派的，或者是容易倾向于自由派的，它会导致一种在这个世界以内过度实现的模式论。 那么我说末世性的文化使命呢，不是乐观的末世论，而是宏观的末世论。宏观的末世论是断裂性跟连续性的平衡，是一个未来已经闯入了现在，未来在我们现在成为了一个被新造的一个现实，超现实的现实，超现实正在成为现实。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最令人激动人心的地方。你活在现在，但你同时却活在未来。举个例子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20世纪两部很重要的基督徒的文学的作品，圣斯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然后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魔戒三部曲》一直到冷战的时代才写完。那这两部作品都是极强的超自然的特征，因为它看上去像童话或者叫做魔幻的小说嘛，所以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它描写一个超自然的世界。那么第二呢，它带有极其强烈的末世论，在这个世界，在它里面被描绘为一场如同启示录向我们呈现的一场末日的大战。纳尼亚传奇呢，当你最后读完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伦敦受到这个纳粹的轰炸，那有一家人呢就把四个孩子就送到乡下去了，然后在那里呢，他们进入到一个奇妙的纳尼亚的世界啊，一个超自然的世界，一个不但是未来闯入到现在，而且是属灵的一个超自然的世界，闯入到了一个看起来的物质主义的世界。然后这些孩子们呢，就穿梭于那一个纳尼亚世界的这个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是很糟糕的，真实的世界看起来快要灭亡了，真实的世界整个西方文明，他们的这个英国不列颠整个欧洲都快被这个纳粹占完了。那么一次又一次的故事，到了最后一个故事的时候，他们在那个纳尼亚世界当中，他们不断的，他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纳尼亚，哇，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他们这一次他们不想走了，因为每一次就好像做梦一样的，每次碰到那个梦里面最漂亮的地方，咔嚓梦就醒了，又回到现实当中来了。所以这几个孩子呢，就对阿斯兰纳尼亚世界当中的那个狮子王，就跟他说，你会把我们送回去吗？哎呀，你会每次都是在这个最高峰的时候，你就会把我们从纳尼亚世界当中赶出去，我们又回到那个我们真实的那个生活，伦敦附近的乡下，你会这样子吗？他们有点不舍得啊。这个时候呢，阿斯兰对他们说，不会，你们会永远住在纳尼亚，你们不会再回去了，以前每次都会让你回去，现在不会了。为什么呢？实际上你们的父母出了车祸，实际上在那一个就是打伦敦到乡下的那个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然后在那个路上，你们父母开了这个车出了车祸，你们和你们的父母都死了。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才发现纳尼亚传奇到底在写什么。他写的是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在一种无望当中，在战争当中，在灾难当中，家破人亡的故事。整个国家没有希望，战争还没有结束啊，然后这一家又遇到了什么国家的悲剧，世界的悲剧，现在又是这一家人的悲剧，最后全家都在车祸当中丧生。好，注意哈， 如果你不用纳尼亚的写作方法，如果你不用这一个童话的，不用这一个超自然的，不用这一个末世的方式，而是用一个叫做现实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写法，你来写纳尼亚世界的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很简单啊，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家庭颠沛流离，家破人亡，国破山河还在，但是呢全家却死光光，悲剧嘛，悲剧嘛。那中国人写过很多这样的小说吗？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嘛。可是这就是基督徒在世的，可以是苦难，可以是受苦，实际上当他们死亡的时候，柏林还没有被攻克了。当托尔金写完魔戒三部曲的第一部完了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可是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的行事为人，他所信的那一个福音，那一个称义的基础，那一个在基督里复活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活出来的是一种末世性的文化，是一个颠覆奴隶。那请问在创世纪第一章，神给亚当夏娃的使命，我们谈到文化使命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引用这些经文，说神给亚当和夏娃的使命是什么呢？修理看守，治理这地，生养众多，就是这很多人谈到文化使命，直到今天，直到将来，基督徒蒙神的拯救，你在这个地上，你大概还是要干这几件事，而且干这几件事就是神创造我们，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直到永远，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也是做这个事，修理看守，照看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通过人的活动，人是神的形象，所以通过人的行为动作存留，神的形象和神的荣耀就随着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举手投足就变满了受造界，这就是上帝创造的目的。好，现在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这个世界，在一个耶稣基督用他的死而复活，用他的十字架带来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被救赎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世界，一个将要过去的这个世界当中，一个奴隶的文化使命是什么？一个奴隶与治理这地，治理这地，治理这地，你觉得应该是统治者干的事儿。好，现在当我问说，很多人对文化使命有一个误解，因为他不是从末世性和十字架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使命。他的文化使命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奴隶，他现在信了耶稣了，他要参与文化使命，他要参与归根到底最终来讲就治理这地的这件事儿，怎么办呢？你看除非废除奴隶制度，除非他能够成为一个自由人，最后呢他通过选举，最后呢他当了议员，他影响了华盛顿，这就是文化使命。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福音派的基督徒的右翼，他们认为文化使命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在过去的这三十年的美国社会里面，他们把一个焦点放在影响华盛顿。各位，我的意思不是说影响华盛顿或者影响国家的立法是不对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十字架和末世性的信仰意味着一个努力不一定要成为自由人才能够治理这地，一个努力，一个信了耶稣的努力可以继续做努力，但却参与治理这地， 怎么参与？奴隶是被别人统治的，作为一个被别人统治的奴隶是没有自由的，作为一个失丧了自由的被别人统治的人，通过他的被统治参与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治理。怎么参与呢？通过他的生活动作存留，通过他的行事为人，通过他参与这个世界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反文化的文化的力量，反政治的政治的力量，这个力量慢慢慢慢累积起来。有一天，是的，有一天，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上，真的我们看到有一天，真的废弃了奴隶制。但是注意啊，废除奴隶制并不是文化使命的判断的标准和一定要达成的结果。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会不会仍然有专制的文化？一定会有，只不过专制换了另外一个面貌而出现，连民主制度在西方甚至正在变成一种人类的专制制度的一种新的形态。所以文化使命的实质，它对整个世界的主流文化的改变是一个副产品，是一个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是一个可能以数百年计甚至上千年计的一个过程。但是文化使命是基督徒每一天的行事为人所呈现出来的将来的世界，闯入到现在的那个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的力量。在某一个意义上，一个顺服耶稣在他的内心单单的信靠神，而不信靠任何的受造之物的，拥有圣灵所赐的灵魂的自由的一个奴隶，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行事为人当中，就已经废除了奴隶制，或者说在他的生命当中就包含了一种最终将废除奴隶制的文化的力量。那我借用另外一个经文来讲到，我所讲的末世性的文化使命，既不同于强调断裂性的基要派的立场反对文化使命，也不同于强调连续性的倾向于自由派的立场，把末世放在这个世界以内过度的实现。那我所讲的是说，在19世纪的后半期之前的教会的系统神学当中，对末世论呢有一种比较狭义的观点。也就是说，什么叫末世论呢？啊，你们大概了解系统神学的知道说，哦，可以讲上帝论，讲基督论，讲启示论，然后讲救恩论，然后讲教会论，最后一个主题通常会讲什么？会讲末世论。也就是说，末世论呢被视为是整个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当中的，假如说好像一个大学有很多不同的系或学院，它只是其中的呢一个主题。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末世论的理解。所以呢，甚至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有可能他觉得在他的整个的信仰当中呢，大部分的内容或者大部分的时间或者大部分的领域是可以跟末世论没有什么关系的，末世论是偶尔响一 一个小的一个比较单独的啊，一个大学的一个独立学院啊，单独的一个领域。大概呢就是生病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或者是65岁以后再考虑的神学命题。好，但是在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在改革中里面呢，开始慢慢的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为一种整体性的，或者更宏观的，不是乐观的，是宏观的一种末世论的观点。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在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耶稣基督呢讲到那个叫橄榄山的讲论，那个被称为是福音书中的启示录啊，因为他整个在描绘将来如何，在描绘说啊，门徒们问说，主啊，你降临和这个世界的末了有什么样的征兆呢？这个话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的和合本里面翻译是你的降临，然后主后面的回答呢也的确呢是在讲到他死而复活升天之后，直到世界末了他的第二次的再临。但是你注意啊，门徒们问说耶稣你降临的这个降临一定不是在问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因为门徒没有这个观念。门徒连耶稣3次的给他预言了他的死，门徒们对这个死不理解，门徒们对于耶稣基督宣告他要死而且第3天复活这件事情也不理解，直到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他们仍然是完全无法相信这件事情。那么更不用说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要升天，明明复活了他又要离开我们，那门徒那个时候还说，主啊，你这个复兴以色列就在现在吗？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后他们还能望着天水，天使说，加利利人呢，你们干嘛要站在这里望天呢，对吧？你们应该回到耶路撒冷去，按照主所说的在那里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他们当然就更不会有耶稣基督还要第二次来的观念。所以他可是你注意哈，耶稣在他后来的回答里面24章25章，他的确大部分是在讲他的第二次来。那怎么讲呢？如果我们把旧约到新约的启示，如果我们把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所预备展开和成全的救恩的计划当作一个整体来看，那么你会看到一点是说，在这个救恩的计划和神对他的百姓的拣选和他赐给他的百姓的那个盼望当中，那个盼望归根到底可以被描绘为一个什么样的盼望呢？在旧约当中不断的出现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旧约的百姓的那一个盼望，我们可以称之为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统一的关于末世或来世的盼望，那个盼望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请注意，只有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后，主的启示，特别是到了最后的启示录，神的启示达到完全的时候，我们才清晰地区分出来了耶稣的第一次来和耶稣的第二次来。请注意啊，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以为耶稣的第一次来就是他们的祖先所盼望的那个什么耶和华的日子，所以那个他们所盼望的耶和华的日子明明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啊？大有荣耀的日子，成全和得胜的日子，所以他们完全无法想象耶和华的日子怎么会是受苦的日子，耶和华 华的日子怎么会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日子？但是请注意，耶稣的门徒们按照旧约当中的耶和华的日子来理解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他们说那个日子应该是一个荣耀的、完全的、得胜的日子，对还是不对呢？在某一个意义上并不错，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一定是要包含这个完全、荣耀、得胜。他说主啊你降临，这个降临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君王登基，君王坐在宝座上，那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但是呢，让我这样说，旧约的百姓和直到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所理解的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整体。你不能够说他们所等待的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基督的第一次来，你也不能说他们所等待的耶和华的日子不是指基督第一次来，是指基督第二次来。你明白吗？实际上整个旧约所启示的耶和华的日子是指从耶稣的第一次来，耶和华的日子就已经来到了，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整个都是耶和华的日子。无论是到今天是2000年，还是彼得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不知道末了末期来到还有1000年2000年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它作为一个整体，你明白吗？今天的教会过于的在耶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做了太强烈的区分。这个区分并没有错，因为耶稣讲了他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不同的使命和任务，使得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成为一个漫长的日子，是整个教会的时代，从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到他第二次再来，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末期都是一个末世性的时代。我们活在末世当中，我们的文化使命是末世当中的文化使命。那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说我第一次来，我这次来不是为什么审判，而是为呢拯救。然后他说他再来呢是为了审判，他口中的剑，他的道要审判你们。好，那我们是可以去区分基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但是呢注意，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综合。我们将耶稣的第一次降临道成肉身的降临和第二次的降临，大有荣耀与这天上的众使者一起的降临，把他们当作是一次性的降临。这个一次性的降临就是末世性的降临的两个阶段。当你这样来看的时候，末世就是一个宏观的末世论，对吧？当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信主之后，成为新造的人之后，他全部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和印记。在第一讲里面我们说那个非常重要的印记就是十字架的印记。保罗说在我们的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亏缺。保罗说从今以后啊，你都不要来世界，这个世界都不要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呢带着十字架的记号。所以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基督徒所创造出来的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新文化，一定是带着十字架的印记的文化，这是第一。第二，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所创造出来的这个文化，一定带着强烈的末世的特征。欢迎听我这样讲， 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呢？什么叫做一个好基督徒呢？如果一个基督徒哈，无论他是在教会还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职场上面的侍奉，总是有一个人呢观察这个基督徒的全部的生活内容，最后基于他的全部的生活内容，使得这个观察他的那个人生出来一种想法，说生活真美好，活在这个地上，我真想在这个地上再活500年。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吗？再活500年。那我就会说这个基督徒的见证一塌糊涂，这个基督徒的见证是与他所信的福音彻底相反的见证，因为他见证出了一个这个世界以内的成功人士，因为他见证出来了一个在这个世界以内的幸福生活，因为他见证出来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完美的，是无缺的，花无缺，能想在那个世界上生活，因为看到了他的幸福。那我这样讲，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美好的见证？那就是让看见这个人，观察了这个人的全部的生活的人，思念天上的事。如果有人看见了他的生活，就非常的渴望一种高于现在的生活的生活，就使人渴望一种与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文化格格不入的，虽然我们说有肯定有重叠的部分，与这个世界的文化格格不入的一种更高的文化，甚至是与这肉身的生命格格不入的，与此相反的，在将来要成为完全的那将来的荣耀，也就是说在我的身上要让人看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正在我的身上纷纷的脱落，在我的身上像一件衣服啊，正在像这个啊化了很多妆的一个女子，然后正在卸妆，很多的这个东西从她的身上在掉落，然后也从我的身上看见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将来的那种盼望，在这个人的身上。让人不害怕死亡，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哎呀，跟这几个基督徒在一起混久了都不怕死了，都不怕得癌症了，甚至都开始觉得死应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都开始思想说他将来的荣耀比今天的生活更美好，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都觉得说这辈子没有去过九寨沟，或者没有去过夏威夷旅行，不是一件那么让人遗憾的事情。这就是你把那个末世活在你身上，这就是，所以你在这里看到，我们在第一讲里面提到小奥里问答里面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它有三个这样的区分啊，愿你恩典的国度，就是那个福音在我们当中传讲，恩门大开的这个时代，在我们当中天天的扩展，愿魔鬼撒旦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日日拜访，那神荣耀的国度早日的降临，这个祷告很美的。但是呢，同样说回来，到20世纪的改革中的对末世论的一个理解，我们另外呢，在另一个方向上又需要一点综合。实际上呢，这并不是截然相反的，咔嚓，这个三个国度，今天是恩典的国度，将来是上帝荣耀的国度，今天是恩典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的这个重叠，在某一个意义上你是可以做这个区分的，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末世是一个整体的，那永恒的国度、荣耀的国度正在我们当中。因此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呈现出 这种末世性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向着永生而活的渴望。于是他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特征，就与这个世界的唯物主义的文化、物质主义的文化、过于强调和崇拜人的理性能力的文化、对死亡的惧怕的文化，还有从人的行为和道德来对一个人盖棺定论的这种文化，都构成了一种呢颠覆。而这种末世性的文化呢，回到第一讲，常常是透过受苦的道路呈现出来。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不是由我们改变我们所在的社会的文化的程度来决定的。比如说有一天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商场里面的这个环境、中国的文化跟教育、中国大学里面的这种思想学术的氛围，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基督教的世界观、被基督教的信仰所塑造甚至主导。各位，这是不是一件好事？这当然会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不是来评判教会今天的文化使命的标志。因为极有可能西方经过1000多年的文化上的基督教王国，也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百年、1000年，甚至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可能不会恢复文化上的一个基督教王国的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价值观、基督教的这个对上帝启示的正确的顺服的回应，极大的塑造和引领全社会的文化潮流。但是你要知道两件事，第一呢，这是好的无比的，无论程度有多少，10%、5%、30%，它都表达了，它都是一个对于将来的那个上帝国度的一个预言和指向。因为将来有一天神要亲自的统治万有，万有都会呈现出基督教的文化。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所有的受造之物所呈现出来的行事为人、生活动作存留，都将是彻底和完全的基督教文化，也就是建立在与神的正确的关系和对神的话语和他的诫命的完全的顺服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所以今天的这个世界上，基督教在对今天的这个社会的文化影响，哪怕只有1分，哪怕只有2分，哪怕只有3分，都是来表达将来的那个10分、将来的那个100分。第一是美好，是我们盼望的，是整个人类的希望，而且是上帝允许的，而且是神的主权必然要实现的。但是第二呢，今天我们来衡量教会的文化的使命，不是用我们今天引领社会、扭转社会、改造社会主流文化的程度和结果来判断。那用什么来判断？不用结果来判断，用十字架和末世论这两个来判断。那我这样说，如果基督徒，比如在中国社会，教会仍然是受逼迫，仍然是被人藐视， 是不是一定要改变这个局面，才能够彰显出教会的文化使命呢？不一定。那怎样彰显出教会的文化使命？怎样使得教会的文化对这个世界的文化构成颠覆性的影响？很简单，教会作为受逼迫的一个群体，他们是否足以让逼迫他们的人坐立不安？他们作为被这个世界所藐视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是否构成了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否定，一种在对抗当中的存在，一种在张力当中的统战？他们可以不信耶稣，他们可以藐视教会，但是他们无法当作教会不存在。那我这样说吧，如果他们认为他们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他们如果认为这个不幸的世界的文化是繁荣的，那么教会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必须接受的那个让他们讨厌的苍蝇，他们必须接受的那一个甚至是粪便，他们所藐视的粪土，我们使得他们活得不自在。我们使这个世界的文化，你知道吗？我举个例子，我们来看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以斯帖的这个叔叔叫什么？记得吗？莫底该。莫底该的文化使命做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有一个在君王之下成长的丞相，要想灭绝这个犹太人的，那个叫什么？哈曼。哈曼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穿着皇帝赐他的黄马褂。然后呢，皇帝说：“你用我的马车，你可以用，就是你的礼仪上可以用我的这一套出去嘛，威风凛凛。”然后呢，他就出去，所有的人见到他们怎么样？朝拜他。可是呢，只有莫底该一个人不拜他。哎，注意啊，整个京城，我不知道他们京城有多少人啊。假如有100万人吧，100万人里面，除了皇帝，其他的人都觉得我是最荣耀的。我最风光的，所有的人见到我都朝拜我，只不过莫底该一个人不拜他，1/10嘛。可是哈曼回到家里面，你知道他气成什么样子吗？他对他的妻子说：“莫底该一个人在那里不拜我，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意思。”你明白吗？一个基督徒的不合作，一个基督徒对这个世界藐视他，他藐视那一个藐视他的世界，他持守他自己良心的一个的自由，他成功的摧毁了哈曼的人生的幸福和哈曼的成就感。哈曼怎么刷都刷不了他的存在感，全国所有的人都敬畏他，都怕他，都羡慕他，只有莫底该一个人不拜他，他的存在就没有价值。哎呀，你可以这样说，莫底该啊，你一个人啊，你可把全以色列害苦了。哈曼就是因为你一个人摧毁了他的人生价值，所以达到一个什么地步？他想灭绝整个以色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一个人在中国社会的见证使得中国的统治者想灭掉中国所有的基督徒，这个就叫做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但以理在巴比伦也做到这一点，对吧？他一个人或者是他的三个朋友， 他也成功的用他一个人的生命击毁了世上最强大的君王，他的意识形态的那一个饱满，那一个完全啊，那一个自洽，他一个人就击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基督徒的末世性的文化使命，一个人，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就足以摧毁整个世界的抵挡耶稣基督并他福音的文化。阿门。我们一起闭上眼。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我们不是顺俗两分的基督徒，我们也不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以内要来建立天国的基督徒。
阿门。
我们是活在这个末世，你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是在一个整体性的，你的降临的那一个漫长的，但是是一个整体的那一个荣耀的国度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导引，这个世界变成了对将来的那个世界的一个上演，一个预言，一个漫长的一个预告片。愿你的教会在其中扮演那一个末世性的那一个使命，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在那个世界活出一种末世性的基督徒的文化。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在今天就成为文化的主流，不是要在今天就使得基督教的文明引导整个世界。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天必将来到，但是这一天的来到是在你的再来，是一个断裂性当中的来到，是一个超自然的来到。所以在这个连续与断裂之间，是吧，帮助你的教会，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让我们看到这君王的权势不过是好像他们自己说的是纸老虎，是外强中干，是将要过去的。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在教会的一举一动当中掌权，在基督徒的生活动作存留当中掌权，形成这一个圣约群体的形式为人，让我们以一种被这个世界藐视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成为一种反文化的文化，一种末世性的文化，一种充满了那荣耀的盼望的文化。感谢赞美神，怜悯我们，与你在中国的教会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感谢主。